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为了这个周末，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知道你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无论我们预备好还是没有预备好，我们相信你是准备好向我们施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再次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也是无用的仆人。虽然我们何等愿意在教会增长这件事上，我们能摆上我们的一份，能尽上我们的一份，但直到如今我们还承认我们是一败涂地，我们直到如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失败的，我们也是幼嫩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我们求你既然把这个信息赏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儿女们，我们就求你家凡有耳的都能听。在你回来以前，主真愿意你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来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感谢主，每年呢到了十月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有两次重大的聚集，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大概是双十节左右前后呢，我们多半都我们在北部呢有一个聚集，那么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那每年靠主的恩典呢，我们都读一卷的书。所以北部呢青年圣经讲座是一卷一卷的圣经，因为我们每年希望说能找到一卷圣经，那么大家在年初的时候上半年能好好的花时间去读，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如果主召聚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大家在一起有分享。所以呢，从2001一直到2014，我们看这么多年，主每一年呢都给我们一卷的圣经。那么好了，从2008年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呢，主的有引导我们在南部呢也有类似的聚集，不过我们为着免去和北部冲突的缘故，那北部的时间多不在双十节左右，那么我们呢刚好是在那个以后一个礼拜，那么那为着不重叠的缘故，所以呢南部呢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都是回到圣经，不过一个是一卷一卷的来查读，一个一个呢我们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看。所以今年呢，如果主愿意的话，就让我们一同来看教会增长的秘诀。不过呢，我们有一个角度，就是有一个入口，有一个进入口，是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是从旧约历史说起。所以呢，这个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当然我们都知道，作为服侍神教会的工人，当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怎样能够因着我们的服侍能教会能够得着增长。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会虽然是父母照顾他慢慢长大的，但是他多少常常会问，我到底现在长了多高了，我是到底怎样应该有个感觉才对。所以呢，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聚了多少年还是小猫三四只，我们不能聚了多少年结果你看见我们还是非常的幼稚。所以到底什么叫做教会的增长，而教会的增长的秘诀又在哪里？我相信说这个不只是为主做工的人他们常常日夜所思念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么当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聚会聚了这么多年， 主既然有个托付在我们身上，那问题不管人有多少，问题不管我们聚会是怎样怎样，但是问题有一件事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讨主的喜悦，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如果今天主让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我们能不能很诚实的我们说，主啊，你所交代给我的我都就好像那个苏拉密一样，他到时候把那果子就可以交给所罗门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那么话说回来，教会的增长当然跟领袖有关系，当然跟带领人有关系，但是何尝弟兄们没有责任呢？所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错，一面来讲，如果教会停止进步了，教会停止长进了，可一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么要么也许是出在的确带头的弟兄姊妹不同心，这是一个很大，这是个非常可能的原因。但是也可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做一个真的使人和睦的人。所以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什么叫做增长，怎么样才算增长。所以呢，我们呢就试着要从主的话开始。那么讲到这个教会增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题目啊是个老题目，40年来呢可以说在神的儿女中一直被注意的，那么尤其在学术圈子里面也曾经被注意过，因为我所说的学术圈子就特别执着在洛杉矶，你看洛杉矶有一个神学院很有名叫佛勒神学院，那么你有几个教授，那么他花很多的功夫，他先是研究在南美或者拉丁美洲，你看那一班教会怎么兴起，然后呢你看他们怎么样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出来，然后现在神怎么祝福他们。那么有一个现象是今天如果你到了南美你不会不注意到的，当然就着罗马天主教来讲，到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大家都聚在一起能够领受祝福，你不怕没有人。所以讲到2000人以上的聚会，那么在南美到处都是，因为尤其在南美天主教的国家里面，那么很清楚的，他别的聚会也许都没，也别的聚会也许都你见不到他，但到礼拜天晚上一定是人山人海，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要领受祝福，没有这个祝福他们这个礼拜不能过日子，没有祝福那这个礼拜你种田怎么办，你牛会羊会丢了几只怎么办。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很多很多的人就因为这是拉丁美洲嘛，那当然是以天主教为主，尤其是像巴西这个国家是90%几以上都是天主教徒，是最近慢慢的因为福音的缘故，你看见果然有一种增长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所以当然跟拉丁美洲的背景有关系，明白吗？所以有的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脱离罗马天主教，他们听了福音以后，但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是罗马天主教的观念，他们还是要蒙祝福，所以你不怕没有人，你只要到南美去你到处都是人，因为到处都要什么，都要祝福，而且因为大家很贫穷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希望说能够富裕一点，所以等到福音真的传到南美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一面的你看见人慢慢人数就增加了，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么一个天主教国家里面，如果今天你要拥有一个电视台是完全是基督徒的，或者是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真理的，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就在最近几年你可以看出来那个人数越来越多，那么而且呢现在可以说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就是比起天主教徒来说，那个比例有时候甚至要占到10%，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当然这些他们到了南美这些国家，那么当然他们就知道南美有一些特殊的结构，南美的多半的人都是贫穷的，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如果在罗马天主教的一个这个治理底下，那么很清楚的，因为你每个礼拜你都去领受祝福， 然后呢你只要一杯咖啡，你每个礼拜会看足球，你很清楚的，你知道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平安，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喜乐。但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信了主了，他真的听见福音了，他知道说一个人是因信称义，他现在不止领受福音，而且还明白福音的真理，你看这是很大的进步。本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福音不福音真理，明白吗？很多人是很简单的人，很多人是种田的人，很多的人呢是做生意的人，他平常本来在这个天主教的环境底下就很少读圣经的，有几个人读圣经，那么只有罗马这个有圣职教里面有圣职的人，他们当然就读圣经。所以一般人对于福音真理可以说是很清楚，很不清楚，非常非常不清楚。所以大体上来说，我们要知道说他们就要养成的聚会时间去聚会。那么好了，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你怎么样能够让许多人从过去是罗马天主教，现在呢明白福音真理了，他还能来聚会，而且呢可以说不停止聚会。那么这个一定跟什么呢？跟当时的民情，跟当时整个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呢，你就注意到很多地方，他们就把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 就买下来了，然后呢，就很多基督徒就聚在一起。因为一面来讲，不要忘记啊，的的确确，你看见最穷最穷的人，他们都是听见了福音，那么而且感谢主，现在不只听见福音了，而且现在的确明白了福音的真理。所以呢，最简单的福音真理他们都明白了。所以如果你要看这样的聚会，那在南美可以说多得不得了。所以在南美啊，人多不是问题。今天你只要会唱诗，你就可以带一般的聚会，你根本诗歌不聚会，你根本圣经不熟都不要紧。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到巴西的时候，那么到乡下去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和他们交通一点圣经里面的话。那你讲彼得的时候，你不能从彼得讲起，你一定要从彼得是谁开始讲起，然后你要知道彼得他的一生，然后慢慢慢慢的他才明白过来。因为很多人都是不读圣经的，他能够来聚会已经不错了，他能来聚会能唱诗能鼓掌已经很好了。所以你看他们聚会一定很热闹的，明白吗？过去是很简单的做罗马天主教徒，现在也是很简单的来做基督。那么要不要读圣经呢？不一定要读圣经，你只要把圣经，你只要把诗歌会了，那么然后呢你常常做一点见证啊，所以呢你就看他们就排起队来。那么有的时候呢受浸的时候，他的浸池永远是是开放在那里的，然后呢到了下一个礼拜他们就排起队来做见证。那么每个人见证当然都是活的，你不能说不是活的。那这样的话，人呢的的确是很多很多。我亲眼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这个弟兄坐一边，姊妹坐一边。那么姊妹全部是蒙头的，而且蒙头通通是白纱的蒙头。那么弟兄呢，全部穿西装的。那完了以后呢，然后到了后面，你就看见那个后面，到了后面这个十一奉献的时候啊，那每一个人都像到银行的柜台一样，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柜台里面。那么整个一排过去都是像银行那个窗口一样。所以一面来说你要看见的的确确他们很有这个怎么说到处都，所以在南美根本不是问题。那么因着迎合这许许多的人不同的需要，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法。比方说如果最近大家有机会去南美的话，你就知道，你就特别看到他们有特别是有一般他们也讲国度，用的名字都是圣经里面的名字。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做了一些工作，的确有的地方是我们普通不容易赶得上的。他们有的地方的聚会是24小时的。他们的牧师呢是分着好几组的。明白吗？简单，你这一组下班了，我下面另外再一组，再下面一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怎么可能在南美你24小时随时都可以去呢？因为的的确确没有做，你24小时随时呢都有他的需要，都有他的需要。所以现在你看这种啊多得很，非常非常多，而且他们的奉献是一麻袋一麻袋，你看见吗？那就是说他们就拿一个麻袋来，然后到时候又奉献一到前面去，那么就把你摆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在 美国有很多的 mega church， 他们的奉献呢都是中上以上的收入的人弟兄姊妹他们摆上的，那当然。但是你在南美，你看那个许多都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他们真的爱主，真的愿意为主摆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等到这些教授们他们到了南美，然后看看这个南美的情形，那么的的确确他们觉得好像开了眼界。那但是呢，他们没有忘记在南巴西的一直好像外面是一直进步的，这花样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所以没有多久，有一段时间很吸引一般年轻人。为什么很吸引一般年轻人呢？那么他们就是他们知道说年轻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么当然会注意到要进入家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多的道具，我只有一个聚会，这个很多道具。那么道具呢，上面比较是个很彩虹。那么只要呢两个人手牵手，只要从那个彩虹底下经过的话，那你没有多久一定会成家。所以很多类似这样子，你看见很多类似。那么有的人来聚会，他们赶鬼，赶什么鬼呢？赶贫穷的鬼。那谁不愿意把贫穷的鬼赶出去？所以很多人呢，一进去的时候愁眉苦脸的，但是被贫穷的鬼赶出去以后呢，他知道神应许他，现在神要祝福他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很自然的，所谓繁荣的神学了，成功的神学了，那你还要十字架吗？当然你不能讲十字架，你讲十字架，他们已经够苦了，你难道还叫他们再背十字架吗？所以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这些教授们花了好多时间在南美，就注意到这个南美这些的发展。因为要问说在天主教国家里面怎么福音能够发展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而且现在呢，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知道说现在他们这个富裕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于呢有一个电台，有一个电视台都是属于他们的，把整个电视台买下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那现代问题就是，如果这是你不能不承认这般是基督徒，你也不能不承认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不只听见福音，而且明白了福音真理很清楚，尤其在那样的一个国度底下，他们信了主。所以如果你从巴西一直到别的地方，你就看见这阿根廷也这样，在好多地方也这样，你看见吗？主的确祝福他们。你每次看每一个聚会都是几千人，都是几千，都是几千人。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数的增长呢，像几何级数一样。所以当然他们就研究到底什么原因叫他们这么教会增长的那么快，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后来慢慢有人就问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增长的定律呢也用在美国？所以后来呢，这就是为什么经过这40年，我们知道说这个就变成了可以说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大家一直注意的话题。那么同时再加上 mega church 所谓巨型教会的兴起，那么巨型教会大家都知道，根据定义呢，今天你只要是可以说超过2000人的这个聚会，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呢，就应该算是这个巨型的教会。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么那么自从有了巨型教会之后呢，我们发现几个现象。所以慢慢的再加上最近尤其再加上这些这么40年大家一直注意教会的增长，所以慢慢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有个意念概念说，如果人数增多了，这个应该就是教会增长。所以你去看呢，有的时候看你这个从这个你去看，你到书坊间去看一些书很有意思，你在台北也可以看到，或者在台南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他讲的增长是从1到1000啊。所以意思就是你怎么从当初只一个人，慢慢的现在就可以1000人。所以现在所讲的教会的增长呢，多半是注意在人数的增加 啊。我举个，那么现在当然讲到这个 mega church， 讲到所谓的这个巨型教会的那定义呢，现在很简单，就是只要2000人以上的，那么就算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在美国呢，现在应该一共有1300间这样的巨型的教会。那么然后呢，而且其中有50个聚会点呢是超过10000的，所以你就知道的的确很多大城市几乎都有类似这样的聚会，所以平均的人数呢大概是47000人每个礼拜啊。那么然后呢，这个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我想最多最多的呢应该就是我看啊，美国最大的就是在 Texas， 大家都知道，叫做 Lakewood Church。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们把整个 NASA 太空总署的整个房子就买下来了。所以呢，这个你如果在 Texas， 尤其在 Houston 的话，不是周日赛车，到了主日赛车子。因为你看这么多人都起来，他们大概平均有多少人呢？平均是大概有40000人，每个周末大概有40000人。那40000人如果都开车子开出来的话，难怪你今天如果人在 Texas 的话，那不光是平常你会讲的经知道什么叫交通拥挤，你到了黄昏也到了这个周末的更是如此。那当然现在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巨型教会当然是赵永基的。那么他呢早到了2007年的时候，那么他认为他一共平均的，刚才我们说最多在美国是40000，他的平均是830000，所以这是最多最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真正有资格写一本书讲的教会怎么增长的，那么应该是赵永基。那么如果这是标准的话，那么大家如果如法炮制的话，那么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应该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自从有了 mega church 以后，那么自然大家不知不觉的会觉得，是不是人数增加了，那么就表示说这个神祝福了，或者是表示说这个就证明说神与我们同在，或者就证明说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教会的增长。当然人多不是件错的事，人多也不是件坏的事，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说因为我是小猫三四只，所以我就笑别人人多了不一定有主的同在，我们千万不能这样说。因为如果你根据圣经，第一个 mega church， 第一个巨型教会，符合巨型教会定义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明白吗？起头是120个人，没有多久，只没有很短的时间里面就3120，没有多久是8120，然后是9。所以如果要讲到教会的增长，如果讲的人数的话，讲的 mega church 的话，今天我们所讲的任何一个聚会都赶不上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我们说过，这83万也好40000也好，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的，这里不是。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第一天他们还在那里受圣灵的浸，你看见没？然后彼得起来传福音，你看就有3000人受浸，所以立刻就从120就变成3120。那么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过了2天，彼得又在这个圣殿传福音，结果8000人得救。如果8120个人，弟兄姊妹，就是今天来说是没有疑问。所以不要认为说人多就是错的，不是。我们要问说，人多难道是唯一的标准吗？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蒙祝福，难道就是因为他人多吗？还有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是不是人多永远是那个标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哥林多教会就不合格了。因为哥林多教会若根据这个所谓根据考古学家考证的结果，大概是150个人的聚会，就在那个城里面。那么今天呢，你所以像耶路撒冷那样，你可以看得出那个情形是圣灵特别的工作。 那么是不是标准呢？你不能说这是完全的标准。所以拿数字拿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趋势不一样了。你觉得你到南美走一走，然后呢你印象很深刻，那么然后呢你在美国各地走一走，然后你再看见今天在新加坡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巨型的教会，很多的年轻人，那么他们的音乐很吸引人，他们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是迎合人，每一个年轻人都听得很舒服，他们欢喜的来也欢喜的，那个整个的空气那各方面就跟传统的人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的增长？而圣经，如果这就是圣经里面教会所说的增长，那你当然要问，你怎么从一个能变成120，从120怎么变成320，3120怎么变成8120？你要问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这一次聚在一起，就是我们要问问看，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秘诀能够叫教会得到增长。那么这几天呢，我稍微花一点的时间，尤其在台北的时候，我到书摊去稍微看一看，我就要知道到底这么多年在台北，那么在书摊上特别这一类的书有哪些能够帮助大家的。所以我花了一点的时间，也花了好一段的时间，也一本一本去翻，一本一本去看。那么这些书很多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巨型的教会的人写，因为好像他们很有资格，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确是一下子人那么多。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那个秘诀，那么他主怎样祝福他们，主也应该怎样祝福我们。那么我花了很多功夫以后，结果只是找了一本书。因为这些书呢，不管它多好，因为今天呢 Mega Church 或者说今天所谓的教会增长的运动，这是个运动，不要忘40年来，所以叫做 Church Growth Movement， 就是教会增长的运动。那么教会的增长的运动里面，因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以不知不觉他们不光读圣经，他们也从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大的企业的经营里面，他们学会了一些管理的技巧。然后呢，尤其所谓 MBA， 你怎么样能够把一个公司的产业又能够很快又提升？所以我们就要慢慢慢慢的，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所用的图表、所用的方法，那几乎可以说都是从那里面借来的。所以现在等到你看这些书的时候，你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地上的学问呢，还是神自己在，还是说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得到一些秘诀？所以很清楚的，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牧养这件事。那么这个牧养我们知道就等于今天的辅导。那现在我们不用牧养这个词，我们用心理辅导这个词。所以呢，现在你就发现说，当我们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婚前婚后，或者进入家庭，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帮助他。这个严格说来都是牧养的一部分。羊生病了，当然需要喂养。然后呢，生病了，你羊刚刚小羊，但你要一瓢一瓢喂它。所以等到的这个神主主问他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第一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第二次呢，就是你牧养我的羊，羊慢慢长大了，你不必要一瓢一瓢来喂它，它走出去了，它自然会慢慢的走，你给它路，你不需要牵着鼻子它走，它应该会走那个路的。所以呢，你看我们的主用的字是牧养我的羊。但是后来最后等到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彼得问，告诉主说，主爱他爱主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你喂养我的羊。那个羊是大的羊，但是为什么喂养呢？因为生病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如果要牧养，要服侍神的儿女，你要么就是他从小 你慢慢慢慢的，你一瓢一瓢把它喂大。那还有呢，你长大了以后你就放羊吃草就可以了。但是许多时候羊生病了，那羊生病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它。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圣经所说的牧羊。而且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看保罗，他的的确他不光在讲，他在讲道，他的的确确那一家一户的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所以谁说不需要牧羊？当然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呢，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心理辅导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心理学界来的，都从心理学界来的。所以呢，慢慢慢慢大家就把圣经放在一边，然后你碰到忧郁症的，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婚前应该怎样讲，婚后应该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忘记了，原来圣经里面，本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到底今天应该怎样帮助我们的弟兄和帮助我们的姊妹。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只是救赎我们，十字架也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主才说要背起十字架被救主，所以主才说我们与基督已同钉十字架。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十字架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许多时候一个人沮丧，为什么？又掉到了自己的窠子里面去。那么到许久许久，他不能从自己的窠子里面拯救出来，他不能自拔嘛。所以这个时候他拼命吃药，拼命用外面的各种的办法，有效吗？不能说没有效，暂时缓和一下有效，但他忘记了。那基本的原因就是十字架必要把他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如果这个人从来不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给他再多再多外面的心理的辅导没有帮助的。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今天教会不错，人家用圣经中的名词，但所有的方法都是世界借来的方法。同样的，那么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你看见十本有九本的书，你若仔细去问，你说这些学问从哪里来的？第一，绝对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这些图表从哪里来的？这个图表似曾相识。如果你真的到 MIT 或者你到这个哈佛，你真的读 MBA 的话，你就发现有些图表是似曾相识的。所以明白吗？你今天在 MIT 做学问，我到了富勒神学院我照样做学问，那不要紧呢，我们同样是学做学问。所以呢，你看见等到他们把这些通通摆在一起的时候，那的确是个运动，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真的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会叹一口气，你说难道主的话就没有告诉我们，就没有给我们秘诀告诉我们教会要怎么增长吗？难道十字架的工作不够吗？难道主为我们的神的话是不够吗？我们还需要在圣经之外，我们还从世界里面借来许多的知识，然后来教会完全得到增长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的是什么？是教会吗？还是社会？社会里面很多的团体都增长的，所以有这么多 MBA 啊，有这么多公司。那现在是不是把教会公司化了？如果把经营教会像经营公司一样，你只要有管理的常才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你只要找几个公司就可以在教会里做长老了。那圣经里面的长老是不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可惜的一件事，大家花太多的时间在圣经之外，甚至于很多东西是关乎圣经的，他从来不读圣经的。这不是悲哀，这不是悲剧，是什么？所以这一次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如果每年到十月份我回到台湾的话，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回到神的话，我们一卷一卷的来明白它，我们一个题目的一个题目来温习它。比方说像教会增长的秘诀，我们要问，不要告诉我人怎么说，告诉我说圣经怎么说。难道我们真的对圣经一点的信心都没有吗？难道我们真的就像普通人所说的，圣经里面含有神的话，含有真理，不是每个字都真理吗？ 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问题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教会？在神的心目中，神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找来找去，我终于找到一本书，我非常得安慰。那这本书呢，题目就叫做《教会增长秘诀》，和这个题目是一模一样的，《教会增长秘诀》。那么这个人 是谁写的呢？是林道亮院长写的。那大家都知道，就好久以前呢，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那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开他的前言，他里面有几句话，我觉得很，那他写的时候，这本书他写的时候是1983年写的，可以说是一本老书。到了2004年以后呢，他们又重新把它再版了。那么如果大家知道那个整为什么林院长出这本书，你就知道这个的确他是针对什么，针对教会增长运动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在整个学术圈子里面有一个这么大，有一个这么大的运动。那么当然现在你看见已经到2004年，已经到了2014年，又十年以后了，这本书十年以后了，那你看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很稀奇，当我看到这本书以后，我里面就得出一些安慰。那我稍微的说一下他的前言里面有几句话，那么这个对我们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他的教会增长的高调近二十年来，不要忘记他所谓的近二十年来，是他写的时候是1983年，所以二十年来呢，就是从1960年代开始，那个没有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教会增长的运动开始以后，很清楚的。那么教会增长的高调近二十年来曾经响彻云霄，在教会刊物书籍和文献内，以及在信徒们团契正道祈祷歌颂时常占着显著的地位，这当然是好现象，证明信徒们着实的关切天国的发展。那有的我就不念了。那下面他怎么说呢？他下面说，要教会增长，开讲习班和研读教会增长的书报都有他们的价值和注意，但若以为只要分析教会增长和不增长的外在因素，提供一些教会增长的技术和步骤，教会就会增长了，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要治本啊，这些充其量不过是治标的技术而已，不是治本的原则，这实在是一语道破。不要忘下面怎么说呢？要治本，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找答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写了这本书。所以到了2004年的时候，再版的时候，那么当然出版社呢又加了几句话，他说近年来台湾许多教会盲目的追求成长，某些教会不假思索的将别的教会成功的模式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教会里，某些教会即使在数字上略有增长，却成为虚胖不健康的教会，甚至于有些教会人数不增反减。这本1983年出版的老书，虽只有短短的96页的篇幅，却为目前的众教会带来一些重要的提醒。作者林道亮博士曾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对于圣经的真理有全面正确而深入的了解，又有表达的恩赐。林前院长在本诗中再次提醒教会，神的同在才是教会增长的根本秘诀。若想要让神与教会同在，有一些要点是教会应该注意的。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69篇，你如果真的读到这个69页这么短短的里面，那你就知道说他举起几个点，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第一点。第二，要神与教会同在，传道人一定要受差遣。第三，要神与教会同在，弟兄们一定要彼此相爱。第四，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分别为圣。然后第五，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真知力行。然后最后，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同心合意的求 奉我主的名聚会。稀奇不稀奇？在这里面呢，你看见他就从全本圣经里面，新约好旧约好，就举些一些例证，就证明他上面所说只有这几点，你就能把神的同在就带回来了。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虽然这本书应该是1983年写的，那当然有它的时代的背景，现在到了2004年又过了10年，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很多神的儿女不要忘记，应该会得到许多的帮助。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说他一语道破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充其量，就是如果我们光注意外，就是分析教会增长和不增长的外在因素，提供一些教会增长的技术和步骤，教会呢就会增长，那未免太幼稚了。因为这个完全是地上的办法，你知道今天地上好多东西要分析，要怎么样，最后得了一个结论，他是要治本，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找答案。所以呢这次也是一样，我们呢也试着从圣经里找答案。圣经有没有很明文？当然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弟兄给我们看见，就是有神的同，就是神的同在乃是教会增长的秘诀。所以怎么样能够带进神的同在，那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回到圣经，你看见神的话是丰富的，神的话里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不是没有，是有的，而且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白纸写上黑字，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教会就真的得到增长。我们好不好再把那段圣经再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回到正文。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再回到第四章。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那这很明显讲的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教会里面当然要凡事长进，不过呢有一个秘诀是要连于元首基督。如果连于元首基督以后呢，全身就到靠他联络的合适。现在你才知道说讲到元首就讲到头，所以这里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乃是身体和元首的关系。所以这里的成长是身体的成长，身体的成长也就是教会的成长。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教会到底是什么？如果教会是公司，如果教会是世界上的团体，那么你怎样经营世界上团体，你也怎样经营属天的团体，没有错。但是现在很清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当然会长，因为身体哪有不长大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身体长大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它一定要怎样？要连于元首基督。那只要和元首和头一联络上了，然后呢全身就靠着他联络的合适，那百节呢各按其职。所以你看你身体上有很多的百节啊，结果就能各按其职，照出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请问大家，如果这不是神的话，是谁的话？如果这里不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你要到哪里去找教会增长的秘诀？很清楚的，保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是身体，它一定会长大；如果一个社团，它会长大，它也不会长大。但它的长大不一定是按照生命成长的定律来长大的。所以很清楚，如果它是一个生机体，如果教会不是个单单的组织，不要忘记生机体背后当然有组织，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把生命拿掉了，你只注意外面的机构， 那么不要忘记，今年你怎么来这个，今年你怎么来处理一些机构，你今天怎么来管理一些机构，你照样知道怎么管理教会。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的，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到底教会是什么。所以呢，保罗有一个前提的，当你讲到教会增长，第一你一定要承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个你要承认。那么第二呢，你才知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一定有个头的，我们的头是谁？我们的头是基督。那如果我们都连于元首基督的话，你看见很清楚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很自然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样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增长，而且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如果在全本圣经里，你要找的一节圣经是讲到教会增长的秘诀，很明显的是这一段圣经。那虽然是短短的一段的圣经，需要我们用整个周末，我们要从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我们也从旧约里面借来一些图画，能让我们能更容易明白到底保罗在这里讲什么。所以第一，我们要问这里所说的元首基督，因为这里明讲连于元首基督，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基督怎么做元首，明白吗？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到以弗所第一章，一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但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基督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很明显，一面他是万有之首，另一面呢，他也是教会的元首。那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圣经又说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教会的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需要解释的，都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那么然后当然我们就明白过来了，明白吗？那么还有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如果光看这个以弗所书，也许我们不明白，光靠保罗书信也许不明白，但是感谢主，在整本的新约整本的旧约里面有一些图片，有一些图画，因为圣经保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明明告诉我们，旧约的不过是影儿，实体呢乃在新约。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那些图样，很自然的都在旧约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副题呢是说，教会增长的秘诀是从旧约历史说起。那我一直到那里以前，我想我还是需要稍微说一点的话，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么当然今天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的人是很熟悉的，但对有的人来讲还是不顺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普通讲的教会的时候很简单，这是可以说历史我们是继承了这个历史的产业，那么多少年来慢慢慢慢我们对教会就有一个观念。我们讲的教会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建筑，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到教会去，很明显的指着我们到一个建筑物去。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讲的教会一定有一个礼拜堂，一定有一个聚会点，是大家我们一同敬拜的地方。就好像什么，有好像犹太教它一定有圣殿，你只要有圣殿，你知道这就是犹太教，如果有个礼拜堂，你知道这就是教会了。所以这是一般的人里面每次讲的教会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一定有个建筑。所以呢，讲到教会的时候很自然就讲到教会呢是一个聚会点，教会呢是一个建筑物。那么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啊就到我们去，我们到教会去。还有一个弟兄这样说，他说我不小心啊把一只伞呢掉在教会里面。那当然我知道他这样讲的目的就是指着教会的聚会点，大家在一起聚会，不管在哪里聚会，现在你把你伞忘记掉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般的用法，一般的用法是历史的语法，不一定是圣经的用法。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感觉里面讲到教会，第一一定想到聚会点，一定想到礼拜堂。那光有礼拜堂不行，光有礼拜堂你这个不行，还要什么，一定要有会众才可以。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普通讲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不只指着聚会点，不只指着布道所，我们还要问说，现在我们有了聚会的地方，有没有人来聚会，有没有人来敬拜，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礼拜堂把它填满了。所以很自然的，第二个因素讲的教会，第一个是礼拜堂，第二个一定就是指着什么呢？一定就指着会众来说的。那你光有会众不可以啊，要有人带领我们。所以很自然的，我们讲的最简单的，好吧，如果今天就教会的历史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如果我们现在把一般的大家能够想象得到把它简化一下的话，那么这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个牧师的。当然那个牧师呢是负责讲道，牧师呢负责牧养，那牧师呢也负责讲解圣经，那么还有呢你看见什么，那他要领，好像我们是一群羊一样，他主要领群羊呢慢慢的往前走。那么当然，所以呢很清楚的，你每次讲的教会的时候一定这三样东西，那一个呢就是礼拜堂，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众，那最后呢当然需要牧师，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人讲解圣经，需要有人牧养，到时候呢你有病痛的有人来看望你，那么等到有需要的时候，那总有人能来安慰你。你看见吗？很自自然然的，你看一个教会如果要成长的话，那么很自然这三方面一定要成长。第一，那么当然人越多越好，因为如果说是教会是这么多人组成的，那么人数当然很重要了。所以你要知道，最近这四十年讲到教会增长的这个运动，他们注意数目，完全注意数目。从数目呢可以证明说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很清楚，他用这个东西来衡量的。那当然呢，如果教会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个礼拜堂，然后呢有牧师在那牧养，还有一些会众在一起，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那我们说这个就形成教会了。那如果在这个观念底下，你要问说什么是教会的增长，那很清楚的，如果教会要增长了，第一人一定要多。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拿斯普珍来做例子。那斯普珍呢，你可以看得很清，你每次到了英国以后，到了伦敦，你就知道在有个地方地铁下来没有多久的地方，你就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聚会厅，一个礼拜堂，那么这个就是斯普珍当时聚会的地方。他每个礼拜都有5000人聚会，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如果讲到增长的这个标准的话，那斯普珍实在是蒙神祝福。你看他每个礼拜讲台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是有5000人，而且那个聚会地方我也去过，你如果真的从外面看，很多的那个整个的建筑就像希腊式的建筑一样，那么的确很辉煌的。那么因为你人多嘛，人多你越是辉煌，你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所以从增长的角度来看，那当然不要忘记硬体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硬体呢就能决定有哪些人能来到这个聚会，那么有哪些人愿意和这个聚会的人认同。那么我们知道有一度，那么这个我们晓得斯布珍呢的确是很祝福他，他每个主日在伦敦的讲台，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一定要登的，一定要登，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就做成功的例子来讲的话，那么斯布珍应该算是成功，对不对？为什么呢？很清楚的，第一我们晓得他有个很大很大的建筑，而且到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景点。你知道每次到了伦敦，当然你除了参观其他像 St. Paul's Church 还有很多地方很大的，还有 Campbell Morgan 那个也很有也就 Westminster Chapel 不是 Westminster Abbey 也很有意思。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像斯普珍当初传道的地方也是大家可以去参观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虽然斯普珍走了，但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他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就是 legacy， 他的确就留下了这些古迹。所以呢，虽然斯普珍走，大家都可以知道是当时呢，神的确在这里祝福过，有过一个很大。每个礼拜，你看有5000个伦敦人，他们一定到那里去聚会的。那么，而且斯普珍很丰富，你看见吗？他不只，所以你看见不只是聚会点。而且呢，不只是有这么多的会众，同时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个传道人，他讲的道呢，是今天讲了，明天在《纽约时报》就要登出来的， 而且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他讲过的道，那你正你说这个司布真的头脑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头脑，神实在大用他。所以你想啊，一个成功的负责人，一个成功的牧师也好，一个成功的讲员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再汇聚其他三个要素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呢，这个教会就可以增长了。但是我刚才说过，如果光是这三点的话，人可以努力的来，人可以办得到。什么是教会的增长呢？教会的增长，迟早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办不到的。因为真正教会增长的是元首。什么时候我们连于元首基督，什么时候呢我们就长进。所以那个秘诀不在我们，不在我们奔跑，不在我们定义，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蒙恩是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是在教会建造这件事上，我们也不能做。你看那加尔文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大的帮助？因为加尔文所注意的，给我们看见神绝对的主权，也给我们看见说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他没有留下一样东西，是什么？主都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光是这三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可以达到的，明白吗？今天我们可以用人的办法，我们用各种的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到底是什么？那个到底是硬体的部分，不是软体的部分。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表示说它比硬体还要多，因为如果你把生命拿去了，剩下的就是机器，那就是硬体。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把基督的生命拿走，你只剩下这15000个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就是个人而已。现在我们不讲这个每个人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我们不去讲的。那么如果你光讲人数，光讲房子，然后光讲那个所产生的果效，我们要说这个就是教会增长的这个教会增长的模样，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慢慢的就发现说，如果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一，你看它是生机体，那既然生机体，最重要的是生命在那联络所有的组织，所以那个组织不是死的，那个组织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比方说我们的眼睛是最好的照相机，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今天世界上的照相机没有可能和人的眼睛来相比的，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不要忘记，神所创造的眼睛比照相机不知道好多少，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生命，是照相机里面没有的，是没有的。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不错，我们的眼睛是一个照相机，没有错的。我们的头脑是个电脑也没有错，因为所有的电脑现在都照着人脑来做的。比方说所谓 supercomputer， 如果你要照全世界最快的一个电脑的话，你要完全照人脑。人脑是什么意思呢？人脑原来在人的头脑里面有很多的有很多很多小机器，而且每个机器就是人大脑里面很多很多的小脑，这个每一个小脑都像个电脑一样，而且每一个电脑都是平行摆在一起，意思就是它同时可以做的。比方说吧，我举个简单例子，这里如果有一行的字的话，我的脑子里，我这个脑子不是像电脑，如果电脑怎么样做，电脑它读怎么读呢？它这样一行读过来，然后这样读，再一行这样一直读到最后，这电脑能够做的。但如果现在你希望说有一个电脑像人脑一样，你能同时一看一面的，一看就像一面的一样的话，那就表示说许多研究人脑的人就发现说，原来在我们里面的脑的机器里面呢，有很多一个很小很小像电脑一样，把这许多电脑把它并联起来，然后呢你看见呢，我这一部分看这一点，他这一部分看这一点，另外一部分看这一点，另外一部分看这一点，所以一看过去全部都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最厉害说 supercomputer 是根据这个来做的。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的电脑严格说来是模仿什么？神所创造给我们的脑子，清楚的很。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如果是身体没有错，它的确很多地方像照相机，的确很多地方像电脑，很多地方你看见非常井然有序的，一点都这个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这个什么，所以这个他们有人才告诉我们说，他说啊，如果今天你把一个人真的把他解剖了以后，你就很稀奇啊，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好像都编好号码一样，这个要排在这里，这个字体要排在那个字体要排在那里。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是一台机器，是个很精密机器，它的硬体没有错，但是奇妙的就是一个生机体是比机器还要多一些，它多了什么？多了生命。所以这一点非常的稀奇。如果今天你要讲到增长，如果光是机器的话，你知道机器怎么，你只要几个三大元素，你只要注意它的人数，你只要注意它的讲台，你只要注意它的建筑物，那就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发现你就成功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人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来促进教会的增长。或者我姑且用一个大家懂得的比方，我花一点的时间，我想大家也是就懂了。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最近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到现在呢，这个电脑啊，使得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了。不过最早最早的电脑是很大的，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这个最早在美国，这个当爱因斯坦说是要用原子弹来对付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一部电脑。那这个电脑到现在还在，这个电脑在哪里？那个电脑根本在美国，而且在费城，那么在宾州大学，那么你都会看到有个很大的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好多好多的真空管，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一台的电脑啊，为着要计算，就是为那个一台的电脑如果要计算的话呢，那么你就花很大，就是说你需要占很大的体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真空管才可以。但是慢慢慢慢的，不要忘记，现在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那这个电脑它不光体积慢慢越来越小了，而且呢，这个电脑本来就是硬体，本来就是机器嘛。但是现在你这个机器能替人，怎么样能够对人有益力？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把更多的软体放进去。如果你把人体放进去的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叫这个机器越来越软，越来越人性化，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对人类来讲非常的友善。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么多年来整个电脑快速的发展什么呢？它不光是电脑越来越小了，那现在小的一个地步啊，可以这个电脑可以迁到我们的厨房来，那小的一个地步呢，可以放在我们手掌上，小的一个地步呢，可以放在我们的膝盖上，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到的。而且现在你能算的不见得比那个时候算的更慢，而且不见得你算的更少，很多时候你看看你手里的一点的小电脑，它的计算它的能力就远远超过那个时候的。所以你就发现了，慢慢慢慢的，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就喜欢用电脑，会用电脑呢？因为从前不是所有人都用电脑的。你记得最早最早的时候，当我们把资料送到电脑里面去，是要打卡的，然后用指头慢慢慢慢送进去。现在打卡也不需要了。那慢慢慢很慢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这个可以说它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速。没有多久，所以你一直到今天，你可以说现在呢，电脑越来越人性化，电脑越来越软。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就是因为当你这个硬体啊，你慢慢和人的头脑连接在一起，你把人类这个我们现在说讲整个的人脑，如果把它，你如果真的把这个机器连于这个人的人脑的话，那你就慢慢就发现说，什么时候你把那个软体一放到电脑里面去， 他稀奇的，他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呢，是本来机器不能做的。他能够想你所要想的，他能做你想做的。那本来他不会，本来他的机器他本来就不会，但是现在他会了，他慢慢有一点电脑，慢慢有点像人脑了。换一句话说，这个电脑硬体慢慢就变软了。那么越软呢越靠近人，为什么呢？它越软它越接受什么？越接受那个人脑的输入就越多，它越多它就越软，就越有用，一定是越有用的嘛。所以慢慢慢慢大家才知道说，现在呢如果大家如果有 iPhone 的话有好处，那等到你晚上没有电的时候，你可以用做手电筒也可以做的。那么不光这样啊，那么如果你会打呼的话，现在告诉你说，你只要下载哪一个软体，那个软体会帮助你这个晚上可以不要打呼。那像这样的软体，那不要忘记啊，那个电脑它根本像个机器一样，它怎么会做这个事呢？不要忘记，因为有一个软体，这个软体跟人头脑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已经设计好了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叫你不打呼。那灵不灵是另外一件事情，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大家看见吗？为什么今天 iPhone 可以做很多事情呢？有人告诉我们，现在连扫墓都可以在电脑里扫墓。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你想做什么他就让你做什么，你要下棋就下棋，而且可以自己跟自己胜过自己。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电脑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那为什么从2007年开始，为什么贾伯斯给人的感觉是那么伟大那么了不起呢？因为他的确根本改变了人的生活。从此有了 iPhone 有了 iPad 以后，看得很清楚，因为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说，现在越来那个 apps 越来那个软体越来越多了。那么现在呢，为什么 iPhone 好用呢？因为替 iPhone 写软体人太多了，胜过别的，所以大家当然喜欢用 iPhone 啊，明白吗？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现在我有6000个软体是在 iPhone 的，别的软体只有3000的话，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这个这一台机器是电脑不错，是硬体不错，但是不够软。软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就软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能够想我所要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当这个硬体虽然它是硬体，它是机器没有错，它只要越是跟人的头脑连，就要连于人的头脑，人脑的话，你看见吗？不知不觉的，许多的硬体就注入到那个软体，注入到你的 iPhone 或者 iPad 里面去。所以呢，你就喜欢用它，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很多地方很像你一样，对不对？比方说，现在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实在说来，我们每个人到什么地方看见一个情形，我们就拍了照了。其实呢，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那个眼睛就是这样子，不管到哪里，白天起来，你从来没有觉得神创造的奇妙，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到哪里，我们就看到风景啊，各方面就很清楚，而且就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所以我们每天不知道拍了多少张的照片，我们从来没有觉得稀奇过。但等了有一天，我们想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啊，把这个想法就送到 iPhone 里面去？所以到时候我们想拍照随时都可以拍啊，自己拍也可以啊，怎么样拍都可以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发现说，现在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很简单，弟兄姊妹，它为什么对我们有帮助呢？为什么我们喜欢用它呢？就是因为它不像当初当人在那里发明电脑那么硬，那个是电脑，实在说来就是一堆的机器，但是现在还是一堆的机器，不过呢它慢慢软化了。软化原因就是你把很多的软件放进去，很多的软体放进去。所以软体放进去，你就知道，你就很轻，你就知道说，从头到尾，我假定说我现在要算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饶早就把一个软体就放进去，然后我可以睡觉，然后可以一天到晚经过2天3天多少的计算都可以，我甚至可以算小数点，多少点以内都可以，它都可以帮我算嘛。所以他做的就是我做的，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机器是硬体，它连于我们这个头脑人脑，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它就软化了。 软化的结果你看见吗？它就越来越像人了。所以我们再说，所有这些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它越来越软了，越来越软，软到一个地步它对我非常的友善，几乎可以做我的同伴了，明白吗？所以现在才会有人一天到晚就埋在里面，就忽略了别人。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一个硬体，如果它光是电脑，只是硬体而已，它也能有些基本的运算。但是假定说它越来越丰富，它越来越能够传，越能够知道你所要什么，越来就和你的生活能够调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发现说，就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现在你就还才就知道说，在过去你需要懂得电脑，你需要有一些电脑的修养，或者你读了一点物理，或者做了研究，你慢慢的有点常识，你才可以做。现在不是啊，现在你知道，连小朋友刚刚生下来没有几岁，你给他 iPad、iPhone， 他可以就一下就打开了，然后也可以玩篮球啊，这个那个的很多东西，他祖母不会做，他都会做。那我们要问，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别的。所以问题不是说现在人比从前聪明了。因为的的确确现在呢，你把软体 iPad 也好 iPhone 也好，你把电脑呢已经给它足够注入足够的什么，足够的人性，注入了足够人类的智慧。因为电脑是没有智慧的，明白了吗？所以这样最后我们就说，哎，这就是整个电脑的成长。如果我们讲到电脑的成长，第一面它越长越小了，越长越薄了，所以现在才发现说，原来这个 iPhone 6的iPhone 6大一点的还会弯过来，那为什么弯？因为它太薄了嘛，明白吗？所以现在电脑是越来越薄，越来越小，越来越精巧，最要紧的就是它越来越软。什么意思呢？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机，你发现它一定用到软体。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那么很多人就起来写那个软体，那当然他慢慢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那这样当然他就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好用。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方，就给大家看见，如果要问说一个电脑是怎么成长的，它是怎么成长的。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不要忘记身体里面当然有硬体的部分，明白吗？比方说我们讲到地点，我们讲到会众，我们讲到这些外面，只要是外面的东西，不要忘记就像硬体一样。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连于元首基督，那就是让基督的丰富，那个头的丰富更多的注射到身体里面来。所以什么时候元首的丰富是完全能充满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很自然的就长大了。你看一看一个有才华的人，你就知道，当他弹钢琴的时候，当他表演演奏的时候，他不光在那演奏啊，他一面要看琴谱，他的眼睛啊，在一分钟之内要看多少个豆芽菜，那同时呢，他脑子里面要发出多少个命令，叫你马上那个手要根据那个你所看见的马上要弹出来，然后各方面要配合。所以你看他整个的人呢，是完全受他的支配。所以一面来说，手跟脚不像机器一样吗？但是不一样，你看见吗？现在一面你要看像照相机一样，但另一面你的手脚要很灵活，手脚非常非常的灵活，意思就是说你完全受他的支配，完全受那个大脑的支配。那么这个时候呢，等到最后你看见，你才发现说，从一个人很有才华的身上，他能演奏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曲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长大了，这个人成长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光是人数增长了，光是你请到个很好的讲员，那光是你盖了个很可以说你可以一直好几代可以传递下去的建筑，这个可以都代表你成就。但是请大家记得，今天呢讲到 讲到教会的增长，只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连于元首基督。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那个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教会的光景。你记不记得有个摊子躺了38年，他明明看见有人可以下去，看见水动了，别人都知道要下去，他就是不能下去。为什么？他是摊子。为什么是摊子？摊子非常简单的，摊子他有手也有脚，但他的手和脚，他的肢体和头并没有连在一起。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你让他连于他的头，你看见吗？这个人就可以起来行走了。所以今天教会就像以色列人在38年在旷野里漂流38年。那为什么我们是摊子呢？没有别的原因。所以真正要起来行走很简单，应当要连于元首基督。那么只要一连于元首基督，你只要肯让基督的生命继续的供应他的教会，弟兄姊妹，就好像你只要让你的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你只要采用更 你可以下载更多更多的软体，也就是说你让人脑里面的丰富更多的注入到你电脑里面注入在里面，那弟兄姊妹，很多事情你没有想到的，你本来也许打呼，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不打呼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那么很稀奇的，你如果注入那个以后，这个很明显，这个 iPhone 是 iPhone， 它不会当手电筒用的，哎，忽然间就可以当手电筒来用。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现在呢，你说它是电脑也是手电筒，你说手电筒也是刮胡子用的，你说它刮胡子用的，那么它同时呢也是电脑，也是电话。它同时也是照相机，那同时也是计算机，那同时也是你的笔记簿。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啊？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这个人为什么能做那么多事？所以 multitasking， 我们讲一个人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我们这个电脑很了不起，同时做很多事，我们人不就这样子的吗？神当初创造我们不就这样子的吗？所以现在很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今天教会有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如果连于元首基督，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思想、基督的一切能充满他的教会，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全身就都靠着他，就联络的合适。那百节各按其职，每一个肢体都尽他自己的功用。那么然后就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就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你请问任何做医生的人，这个不是一个身体成长的秘诀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应该是基督身体成长的秘诀吗？但是很可惜，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我们花太多的时间，花了40年去研究去分析，你的确做了很好很多的学问，也产生了很多的论文，但是问题就是基督的身体有没有长大呢？所以要记得，今天基督的增长就好像我们接受因信称义一样，不是你做了什么，乃是你什么都不做，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同样的，基督增长的秘诀是你让他，你要连于元首基督。但是很可惜，今天呢，我们让基督退位，我们让很多的哲学思想，很多的心理的一些的发现，然后我们再发现很多的社会学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你都是专家，你都明白得很清楚了，那的的确确这个都不错，都是学问的一环，什么学问都有了，但是不要忘记，都是世界里面借来的东西。要紧是什么？要紧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他的教会。所以现在你怎么不让他更多的注入他的生命和他的丰富正充满在身体里面？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很自然的就找到了这个生命成长的秘诀。所以按理来讲啊，如果要讲生命成长秘诀，一点都不难的。你从这里就很清楚，你就知道说，用我们刚才所知道一点的比方，我们去晓得，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所有的电脑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基督徒严格说的也是越你越爱主，你越长大越成熟，你越来越小。所以保罗说，我是重视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很多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是进步了，但是这个证明什么？证明是十字架更多的把基督从组织在我们身上，更多的让他占有更大的地位。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能连于元首基督，什么时候能持定元首，那什么时候这个身体当然就长大了。那如果你去检验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成长，很清楚的，一定是没有连于元首基督。要么就是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喜欢保罗的神学，我喜欢保罗的神学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那么就应该是加尔文的神学，没有错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就是，感谢主，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人常常用圣经，用一些属灵的伟人就取代了基督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能不能让主的话来充满，让基督的丰富能够充满他的教会，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然后呢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呢百节也各按其职，那这是结果，这都是结果，明白吗？那个结果都是因为我们连于元首，那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原则是这样，我想很清楚，我们今天到这里已经讲完了，但是呢我们还需要圣神的话给我们解释。一面呢我们先用保罗的话，我们要问到底这里的元首是什么意思，这个要弄清楚。那第二我们要问说，除了新约之外，全本圣经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如果是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全本的圣经都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在基督里长进，凡是长进能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要追求的。那么今天在结束以前呢，我想我们还需要看一两节的圣经。这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22节和23节。23节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呢？因为连于元首基督嘛，所以表示连于头基督，所以基督呢当然是教会的头。那因为我们连于头元首基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百节就能够尽他的功用，然后我们就叫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所以呢是第一章讲身体，第四章呢讲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头跟身体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刚才讲个比方，合适不合适，恰当不恰当，我们要问，要回到这两节圣经就会清楚了。那第一呢，第一点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然后下面说什么？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充满万有者是谁呢？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他是充满万有，是充满宇宙的那一位。那么这一位什么呢？就是这位什么呢？这位当然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的元首里面有一个丰满，有一个丰富，那个丰富它充满万有，它把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到一个地步呢，就要满出来了。那么现在问题很自然的，它最后满意是满到什么？满到身体里面来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虽然基督是教会，虽然基督是万有之首，那么是万有都在它里面，万有都伏在它脚下，那么它也是充满万有的，明白吗？可以说这个宇宙所有的丰富都在它里面，甚至于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住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它里面。 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头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丰富。那现在呢，讲他身体的时候，原来什么是那万充满万有，就是那个头呢，就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整个的身体呢，乃是那个基督，当他充满万有的时候，那么他的丰富在神一切本性的丰富在他里面住着，所有的丰富在他里面，结果那个丰富一直满，要满出来的。那满出来，不光满出来，而且要发表的，是借着什么来发表？借着身体来发表。然后充满是在什么地方？充满在身体上。所以当一个人弹琴的时候，你叫他的才华很自然的，他你看不见他头脑里面那些的丰满，那些的丰富你看不出来，那个才华你看不出来，但是借着他身体就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身体，他再聪明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就他要把他丰富不光藏在头脑里面，而且他需要一个器皿，那个器皿能叫他那个整个里面的丰富能够满溢出来，然后呢能够充满整个的教会。所以如果明白这个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整个的教会是应该完全让元首来充满的，他的丰富，他的智慧，还有他的生命。当他完全充满身体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个就是生命最后成长的结果。你看见，可以说等到他满到极点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身体呢完全长成了。所以身体不光成长，身体要长成。我们怎么知道它长成了呢？就是你看见所有元首的丰富和智慧和爱，还有他的一切，结果呢你看见能充满教会。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神最后的目的达到了。到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明白吗？这个就好像电脑慢慢长长，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人性化。现在的这个教会越来基督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基督的味道越来越浓厚，到处无论在哪里你都碰见基督，基督不管在哪里，你看总是基督的名被高举。那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教会成熟的时候。所以现在大家要清楚，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长进的秘诀，叫身体渐渐增长的秘诀，乃在乎连于元首基督。因为不要忘记，在这个头里面，所有的丰富都要倾倒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么今天的科学家也在那告诉我们呢，他人的 DNA 啊，跟猴子差不多，只差2%。那么人跟猴子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两个耳朵中间的这个头脑。这个猴子两个耳朵中间的头脑跟人不能比，人整个两个耳朵中间的头脑像整个宇宙那样，这就是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明白吗？而且整个头脑的比例在全身是2%，所以不要忘记，到底人当初被创造的时候，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你看看今天呢，一个猴子，他可以知道这是5粒花生米，这是10粒花生米，他知道哪个多哪个少，他不会说这是10个，这是5个，不会。小朋友就不一样，他的头脑可以告诉你说这是10粒花生米，这是5粒花生米。所以人跟猴子绝对不能够相比的。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们一起长大的时候，想想看，一个婴孩刚刚长大的，刚刚头一天，他的智商是0，但是猴子就不一样了，那个牛就不一样，牛那一天就可以站起来吃母亲的奶了。想想看，如果一个婴孩第一天马上就站起来说嗨妈妈，妈妈一定昏倒了，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猴子，人的智慧就是0。好了，人和猴子一起长大，人和牛一起长大，人和鲨鱼一起长大。鲨鱼不一样，鲨鱼一生下来满嘴的牙齿，因为一生下来他妈妈就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去，他就要去谋生去了。但是你看看，如果人一生下来满嘴是牙齿，妈妈也是混蛋，所以不可能的。你看见吗？人就是慢慢的成长。所以成长秘诀在哪里？表面上是零，是的确是一片空白，但是经过了5年以后就不一样。那人的的确确是万物，在两个耳朵中间那个头脑就像宇宙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不要把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不要把人物化了，明白吗？我们也不要把教会把它组织化了。教会当然有组织，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有组织，没有错，因为整个身体里面就是有组织，那是硬体的部分。可是你看，自从我们的主拯救了我们，呼召只把我们聚在一起，你看一天到晚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连于元首，把基督的丰富从元首一直运输到身体里面来，接着读圣经，接着祷告，不管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慢慢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基督的元丰富怎么到我们身上来？当然借着他的话。那么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今天你看见圣灵做的工作也是这样啊，借着祷告我们对主说话，借着圣经让主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换一句话说，你和元首基督是有对话，是有来往的。然后慢慢慢慢的，不要忘记，你知道说如果教会是他的身体，你看见是什么？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是那万有者的丰满。那如果记得那个丰富的基督是这样的丰富，那为什么今天教会有贫穷？教会当然不贫穷。那人多人少有什么困难呢？当时在耶路撒冷就是因为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一下子120人，一下子3120人，一下子8120人，在神有什么难成的事呢？所以是连于元首在先，然后呢成长在后。所以现在人是舍本逐末，你看见吗？所对付都是些标，所对付都没有那个本，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一样。所以要记得，我们一定回到我们的根本。我们根本是什么？当然一面是圣经，另一面不要忘记圣经中的启示。教会呢是他基督的身体，不光讲到是个生机体，也讲到教会是个充满生命的器皿，是让基督的丰富能够盛装这个器皿。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这个就有一点点不懂了，明白吗？今天他升到天上，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他当然就做了万有之首了，没有错，因为万有都伏在他脚下嘛。但圣经怎么说呢？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为什么？我们打一个问号。那明天后天我们就会明白过来为什么。因为尤其当你读到旧约的故事历史的时候，那么那里借着那些图画，我想我们就更明白，一面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另外一方面基督也是教会之首，也是万有之首，也是宇宙的元首。那么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关系？那么保罗明明说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放在心中。那么解答呢，我想我们等到，我想更清楚，大家忍耐一下，等到我们来看整个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了。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看旧约历史呢？所以我们还要看两节的圣经。那么就第一章11节。所以保罗讲到我们救恩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第11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了基业原文就是产业，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他当然只是基督来说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读旧约你就很清楚了，亚伯拉罕不是神应许给他一个产业，给他迦南做他的产业吗？然后这个产业不是为了亚伯拉罕，也为了他子孙的。所以等到约书亚的时候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果然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最后他们就分那块地，他们得着那个地，然后整个迦南就做了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中每次讲到迦南就讲到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当我们蒙了得救以后，原来呢神让基督差不多的丰富做我们的产业，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得着的这一位主，所有的丰富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得着了这个产业。 所以每次接着读经，接着祷告，接着聚会，我们就享受迦南的丰富。果然是牛奶玉米之地，果然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的时候，明白吗？我们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失去麦穗的路德一样。有的时候呢，波阿斯告诉他的那个佣人说，你故意的刻意的把一束的这个禾捆就丢在地上。同样的，我们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有时候读圣经都不明白呀，但是神就让告诉天使说，那你真的把他既然在波阿斯禾场上，那么你就把这个禾捆丢给他。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一段圣经了，然后我们就懂得这段圣经，我们就得着帮助了。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的，因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自然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就享受救恩的快乐，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成圣，而且因信得着荣耀。你看，什么都是信心做的，什么都是不在乎奔跑，不在乎定义，乃是主在乎出发怜悯的神。所以感谢主，神的永远的旨意是不能被推翻的。那么好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清楚的。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故事，我们得救以后，这个故事我们是明白的。但是下面有一节圣经我们就明白，因为这个和教会增长有关系的，明白吗？那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耶稣，亲爱众神的，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你们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你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前面我想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话，但是下面这句话很叫我们吃一惊的。下面怎么说呢？并知道他向我们不是这样，他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基业跟前面一样，也是产业说的。前面是我们在他里面得的产业，是迦南美地，牛奶鱼蜜之地，只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我们蒙恩得救有所有救恩的快乐都包括在迦南美地里面。好，但是现在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说，他就是神在圣徒中也得这个产业，稀奇不稀奇？神怎么可能在圣殿中得到产业呢？而且呢，这个产业是丰荣耀，有很有荣耀的产业，不光是荣耀的产业，而且是丰盛的荣耀的产业，这个荣耀还很丰盛。那现在的保罗讲到丰盛的荣耀，他用词穷了，他说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里我们就不懂了，如果讲的迦南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份，我们说阿们。但是现在怎么神在我们身上有产业呢？明白吗？我们读圣经只读前面，因为前面是我们喜欢读的，但是后面我们就读不出来，我们就不明白了。你大家可不要忘记，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可见呢，我们享受神给我们在基督的产业，目的什么？目的是有一天我们变成他的产业。那么他的产业，弟兄姊妹，我们他的产业在我们身上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是基督，是差不多丰富的基督，他所得到的是我们。那么我们要问说，如果是我们的话，怎么是有是那个丰盛，何等丰盛的荣耀？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证明说，圣灵在我们上继续不断的工作，因为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大了，慢慢慢慢我们就长进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变成他的产业。所以等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我们的神看我们好像看见他的儿子一样，他的满足了，那么弟兄姊妹，只有基督的产业才能叫人看见荣耀。所以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如果有一点荣，有几分的荣耀的话，那一定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结果。所以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明白吗？什么时候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结果保罗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神的产业。 那为什么有荣耀呢？不是因为保罗有光，是因为保罗里面的基督有光，有荣耀。那不光是荣耀，而且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光是一点点的长大，而且一定长成，而且一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你就很清楚了，你就非常清楚了。今天他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的产业是目的，为什么给我们牛奶与蜜，叫我们能长大？你吃了哪个蜜主要是长大用的吗？不是为着长大用的。那长大以后呢，我们自然怎么样，就变成了他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有一天他就知道了他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了，那么读到这里，你说我不大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读旧约就在这里。你发现等整本的旧约也讲了产业，但是整本的旧约如果你读前面讲的产业，一定指着迦南说的，后面的产业一定指着以色列我的百姓说的，明白吗？所以很稀奇啊，前面以色列人神给他们产业，亚伯拉罕和他们子都有产业，为什么没有产业？没有牛奶与蜜汁，他们长不大的嘛。所以既然他们长大了，他们要做神的见证，那不要忘记最后呢，神说我的产业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产业要交给谁来管理呢？要交谁叫他每年每年越来，这个好像公司的收入一样，越来是成倍的，是成长呢？所以你需要找个 CEO 才行啊。所以呢，在旧约神就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 CEO， 那就是大卫。为什么神拣选大卫呢？因为大卫是个牧羊的人。牧羊的人呢，他你记得吗？他的父亲把产业交给他，他很忠心呢。看见熊来了，看见狮子来了，他就要想尽办法把狮子、把羊呢从狮子、熊口中拿回来。所以你证明说他实在是管理产业，非常会管理产业的。所以后来呢，本来呢，他碰到真的哥利亚的时候，说这样真的狮子来了，现在真的什么来了？现在真的熊来了。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已经高了大卫，让他做他产业的君。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当神让我们这些羊都是他的牧羊，都是他的产业，结果你看见说大卫呢要管理他的产业。好了，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那么等到你读到旧约的后半部的时候，像诗篇啦什么等等，你就明白过来，每次讲的产业不再讲的迦南美地，每次讲的产业都是指着神的百姓说的，神以他以色列人做他的产业。所以现在很清楚嘛，如果这是一幅图画的话，现在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很清楚的。那起头的时候，迦南是我们的产业，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产业，但等到我们享受牛奶与蜜之后，我们长大了，结果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神的产业。那变成他的产业，就为什么变成他的产业呢？就证明说什么叫长大？长大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才叫荣耀，否则怎么叫荣耀呢？所以后面下面接着就讲说，那么怎么能完成这件事呢？需要有能力才可以。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他在圣徒中得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了，现在你知道那个能力大到什么地步？不光叫我们信主啊，大的一个地步，不光叫我们信主以后能享受他的产业，在他里面的基业，那更重要就是等到这个能力大的一个地步慢慢在我们上发动，结果叫我们长大再长大，叫我们能变成什么？神的产业。长到一个地长成以后就变成神的产业。所以这个能力是两个，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的能力，明白吗？好了，细节我们暂时不去说它。那么如果我们让这两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我们就要长大再长大，结果呢，它在我们里面就得着了什么？那个得着的基业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能力不止在我们身上做，也在基督身上做。先在他身上做，然后在我们身上做。那在他身上做的结果是什么？那个升天复活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不是吗？升天能力不是叫他坐在他自己的右边吗？然后是一切都胜过了。所以因为一切都胜过了，所以圣经说又将万有都伏在 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他万物有既然都在他脚下，他当然就做了什么万有之首嘛。但这里加上一句话，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再说为什么，我们再忍耐一下。但是下面接着就讲了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到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在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乃是教会。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器皿能够装得下所有基督的丰富和他的荣耀和他的智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说什么呢？才能够说他的丰富，他的才能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的话就清楚了，神在旧约里面不是一个一个的以色列人长大了，乃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然后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圣经说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原来神有一个见证要做，在以色列身上，在教会身上也是这样。当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的时候，当教会能够聚在一起，能够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神就心满意足。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叫做复活的能力和升天这两个能力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做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得出个基业，是那丰，是那什么？是那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是他把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的基业。也是他那个升天跟复活能力在我们里面工作，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地步，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这样叫我们能够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呢，你看见教会就增长，而且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教会增长的而且给我们看见教会增长的最高的目的是有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要问说有没有荣耀。所以呢很清楚，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些的解释是需要整本旧约来给我们解释。所以从明天早晨开始，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但我们很快的要把我们要很快的把这个历史书读完哈，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这个一直读到以斯帖记。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书，也就是所谓旧约的历史。那么根据旧约的历史，你能看见的的确确有一种的情形。那么等到你再回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明白过来了。所以大家呢需要再忍耐一下。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的目的是要给起头的时候给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业，目的要我们成长。明白吗？要我们长到，要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增长最高的目标。所以当教会完全被基督充满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最教会最基督最基督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吧，当这个 iPhone 6 iPhone 7 iPhone 8 一直发展下去，发展的有一天，你看见说很多人他连于人的智慧，连于人的头脑，当完完全全得着这些丰富的时候，那请记得到了有一天，我们可以说这个 iPhone 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友善的，和我们几乎就像朋友一样，我们可以和他做朋友，那基督也是一样。所以呢，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呢，就是一同来看到底教会增长的秘诀在哪里。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旧约神是怎么做的，然后新约呢神又是怎么做，然后看旧约的图画是怎么样，然后那个图画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么保罗就一样一样为我们解释。所以要记得保罗写圣经的时候，他背后有一幅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旧约的图画。所以他讲到 前面讲的基业，后面也讲的基业，因为它背后有整本的旧约圣经在背后，所以也是一样的，怎么让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好，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觉得不配，但是我们谢谢你终于让我们听见了这些话。我们仰望你，在这几天你把旧约赏给我们，让我们借着旧约里面的话，我们能有几分的明白。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让我们不管在哪个聚会里，不管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在哪里服事，主啊，但愿我们都能根据你的指标，根据你的蓝图，根据你的计划，主啊，我们真是能够叫你的身体能够得着增长。我们不能不说，主，但愿早日你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基业。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